我现在所要讲的题目是蒙恩得救和铸成得救的功夫。自从我们人类失足犯罪堕落之后，天父上帝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也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替我们忍受了无限惨痛的死，我们得以承受永生。由于基督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是保存到永远，我们得以和他的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这并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完全是真实的情形。首先，我们在今生先要和上帝的性情有份。回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以后在主复临的时候，主还要使我们已经死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变成和主耶稣基督相似的荣耀的身体，甚至能够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然后将我们接到天上去，和他永远同在。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20到21节，马太福音13章43节。这样呢，我们就将要进一步和基督的神圣的荣耀有份了。面对上述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以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我们该当怎么样行呢？对我们每一个想要得永生进天国的人来说，至少有两个问题必须认真的解决。第一，必须要真正的信而悔改，求靠主名，得蒙主恩的拯救。正如圣经上所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第二呢，必须要不断的靠主恩助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正如使徒保罗的劝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铸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章12到13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蒙恩得救的问题。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真正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恩的拯救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已经信主得救了，而实际上可能还并没有真正的蒙恩得救。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就发出告诫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说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信而悔改，和主发生过生命的联系，他们的罪从来没有被主的宝血洗净，他们的心灵从来没有被主的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总之，他们还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主的救恩，得蒙主恩的拯救。由此可见， 蒙恩得救的问题是何等的重要，现在就分三点详细的解释一下。第一点，世人是可以立刻信而悔改得蒙主恩拯救的。我们知道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明白许多道理以后才能得蒙主恩的拯救，事实上有不少的人过去从来没有听见过圣经的真理，后来一次听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就满心受感，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恩的拯救。而另一方面呢，也有不少人虽然信主多年，熟悉许多的真理，但事实上却还没有能够真正的信而悔改蒙恩得救。可见一个人得蒙主恩的拯救和听到的多少并不一定成正比的关系。还有一个人也并不是要等到自己把品格改好以后才可以得蒙主恩的拯救，其实若没有主的救恩的帮助，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把自己改好。事实上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的本性多么败坏，品格多么堕落，只要他肯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愿意靠着主的帮助悔改认罪，求主赦免他的罪并拯救他脱离他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必定要立刻洗去他的一切的罪，主的圣灵也必定要立刻接近他的心灵，使他能够重生得生命，这样他也就立刻得蒙主恩的拯救了。总之有罪的人是可以立刻信而悔改得蒙主恩拯救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的。就如税吏长撒该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的无限的大爱所感动，而当众彻底的悔改，他当着众人的面前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去收集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他的悔改是多么彻底，甚至主耶稣都感到激动欢乐地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他的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叫众人不要再把他看作是罪人，他在上帝眼中已经不再是罪人，他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又例如另外一次，一个撒玛利亚的淫妇在雅各井旁听到主耶稣宣讲永生的活水，结果被主的爱感动，当下也彻底的悔改，接受了主的救恩。至于十字架的强盗临终前的信而悔改得蒙主的拯救，更是明显的一个事例。又如五旬节圣灵培加后，彼得一天讲到3000人悔改受洗，另一次讲到5000人悔改信主，连妇女儿童的数目都没有包括在内，这些都是明显有力的例证。第二点啊，我们要越快信而悔改得蒙主的拯救越安全。当一个人被上帝的大爱所感动，基督的救恩所吸引的时候，最好是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恩的拯救。因任何的犹豫不定、观望等待、迟延着不悔改归属，都包含着危险。不但年老体弱病危的人应当抓紧悔改的时机，而年轻力壮强健的人也当同样如此。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而又脆弱的，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生命的绝对的安全，而且人的心灵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今天听到主的真道，心里面还能受到感动，也许过一段时间由于撒旦的迷惑、世俗的缠绕，人的心灵已经变得刚硬而不可能悔改了，这样也就造成了永远的灭亡。 有一个年轻人一度在教会当中听了许多真道，心里面很受感动，甚至产生了信主悔改的意念。但谁会一想，自己还年轻，如果现在信了主，烟也不能抽，酒也不能喝了，也不能跟原来那些世俗的朋友一起吃喝玩乐了，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说吧，或者等到年老以后再来热心信主吧。就在这个时候，他原来的那些世俗的朋友又来找他出去吃喝玩乐了，他也就此不来聚会了。谁知道过了一个时期，竟传来了伤嚎，这个青年已经死于车祸。由此可见，若要得蒙主恩的拯救，这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安全。第三点，得蒙主恩拯救的方法。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得蒙主恩的拯救呢？也许有人要引用圣经上的话回答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圣经上又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8节15节。这是不错的，但是这里的信呢，必须是真实的信，必须要有行为的表现，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死的，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可以看雅各书2章20到26节，说的具体一点，这里的信必须要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得蒙主恩的拯救。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你们当悔改归正，是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3章19节。又如主耶稣所说的，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1章15节。又如保罗也同样的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1节。而且在上述罗马书中，保罗也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所谓求告主名，也就是要求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可以看马太福音1章21节。也就是要求告主借着他的宝血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意思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并且要借着主的圣灵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辖制和权势，也就是使我们离罪成圣的意思。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的意思，因为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都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可以看使徒行传5章31节。也就是要求告主借着他的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悔改认罪，把我们从小到大一生所有的罪愆过犯都要彻底的承认清楚，不但要恳求主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而也要恳求主借着他的圣灵的大能来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从此以后能够靠主恩座开始过一种离罪成圣的新的生活。凡这样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刻得蒙主的拯救，主的宝血必定要立刻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的罪，主的心圣灵也必定要立刻接近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可惜历代以来都有不少自以为是已经信主得蒙主恩拯救的人，但实际上根本还没有真正的信而悔改蒙恩得救。其中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始终没有真正的信而悔改，彻底的悔改认罪，没有真正的求告主名， 却靠主的血、主的灵把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他们虽然可能真诚信主，并向往天国，他们也可能认真遵守教规，并经常参加教堂的礼拜，和信徒一同唱诗、祷告和听道，甚至也可以参加圣公的活动。但是他们个人却没有经常不断的祷告的生活。他们早上起来不祷告，晚上睡觉前也不祷告。或者说，他们虽然有祷告，但他们的祷告内容都是为了物质生活上的事情，如求平安、求健康、求保佑、求赐福、求疾病得医治、求困难得解决、求危险得消除，却没有天天不断的在祷告当中悔改认罪，不断的求主的宝血洗净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的罪，求主的圣灵大能帮助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能够不断的离罪成圣，生而有圣，更加爱主爱人。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就证明他们还没有能够真正的信而悔改，得蒙主恩的拯救。因为像这样的一种祷告，实质上呢，和外邦异教的那个求神拜佛差不多，并不算是求告主名，自然也就不可能得蒙主恩的拯救。因此我们说，凡要真正得蒙主恩拯救的，必须要真正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3:13。好，我们讲过了第一个问题，关于蒙恩得救的问题，现在我们再讲第二个问题，关于自身得救功夫的问题。以上我们已经说明，每一个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信徒，也就是每一个被主的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而获得属灵生命的上帝的儿女，都已经是得蒙主恩拯救的人。但得蒙主恩拯救的人，并非就没有危险了，万无一失了。他们还需要天天不断的在主的救恩当中生根建造，要不断的在主里面信而悔改，追求成圣，靠主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正如使徒保罗的劝告，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12-13。所谓做成得救功夫的意思，也就是要将我们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和加深下去，或者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要使我们重生以后的幼小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在基督里面健康成长，一直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我们所以要恐惧战惊，并不是因为怕上帝离弃我们，而却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因为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6:37。因此我们所要惧怕的，倒是怕我们自己离弃上帝。那么为什么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要防止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因为已经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人，还有失去信心、失去主救恩的可能；已经重生而获得属灵生命的人，他的属灵生命也仍旧有病衰死亡的危险。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3:12-14。随后又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究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希伯来书6:4-8。接着又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到上帝的儿子，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希伯来书10:26-29。主耶稣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当中也严肃地指出，已经蒙恩重生成为他葡萄树上枝子的人，也仍旧有可能因为不常在主的里面而生命枯萎，或者是不结果子而被剪去。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4:15-8。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指出，枝子被剪去的第一个原因是不结果子。这里的果子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品格方面成圣的果子，如悔改的果子马太福音3:8，成圣的果子罗马书6:22，和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5:22-23等等。第二是传道救灵的果子，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约翰福音15:16。又如使徒保罗所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格罗西书1:6。因此一个信徒如果不肯追求心灵品格成圣，也不肯为主做工，甚至连悔改的果子也没有了，那么他的属灵生命就被日渐的衰亡，而最后被上帝所剪去。枝子被剪去的第二个原因是不藏在主的里面，按照原文这个藏在都应该翻为住在，不住在主的里面。所谓不住在主的里面呢，简单具体来说，也就是指一个信徒经常忽略甚至停止了祷告读经的灵性生活，和主断绝了属灵生命的联系，以至于他的生命属灵生命就日渐的枯萎，甚至有可能最后死亡。圣经上还有许多经文指出，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指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还需要不断的在主的救恩当中生根建造，是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例如彼得后书1:4-11，2:19-22，3:1-18，彼得前书5:8-9，提摩太前书6:8-12，17-19，启示录2:7-11，3:5，格林多前书9:27， 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六章七到八节，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十六节、二十二节，以弗所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以西结三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等等。正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主恩主，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有五件事情必须要经常不断的去努力实行的。第一是不断的祷告，祷告是得救的必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祷告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如果或者停止祷告，我们心里就会烦闷，觉得闷，如果一直不祷告就有窒息的危险。祷告也是我们和上帝不断交通来往的方法，借此可以使我们不断的从上帝那里得到能力、恩典亮光，以至于不断的能够遵循上帝的旨意，追求品格的成圣和推展救灵的圣功。基督徒的个人祷告主要分两种，首先是每天的定时的祷告，比如圣经上提到大卫每天晚上、早上、下午都有定时的祷告，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先知但以理也是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六章十节。所以一般上帝的选民每天也都至少有早晚两次定时祷告的习惯。当旧约里面时代，当大祭司早晚在祭坛上献燔祭，并早晚在圣所当中献香的时候，众百姓也都在圣所外面跪着祷告，跪着祷告。可以看路加福音一章九到十节。这早上、晚上，或者早中上、中上、晚上两三次的定时的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好像生命的呼吸一样，是绝对不可停止的，否则我们属灵生命就会衰弱，患病，甚至有死亡的危险。这每日两三次的定时祷告，也是基督徒每天过好属灵得胜生活的保障。有些基督徒所以会经常感到自己的灵性的软弱，或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由于在一定的程度上忽略了定时祷告。他们在定时祷告上或是匆匆忙忙草草了事，或是用的时间不够，祷告的不深不透，或是例行公事刻板仪式，或是诚实老掉软弱无力，以致没有能够从定时祷告当中获得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恩典、亮光和能力。因此如果要改变这种灵性上的不冷不热、软弱无力的状态，就必须在祷告上多花功夫，多用信心，多加追求。除了上述每天两三次定时祷告之外，随时随地随时的不断的祷告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和敬热的一种属灵经验。我们如果想要过不断的过一种属灵的得胜的离罪成圣、遵循主旨、永生一人的生活，就必须要学会并且实行这种不住的祷告。我们要时时进行常常祈求，要凡事祷告，不断的信靠，就如圣经上的教导，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精行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又如另一处所说，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那么我们在日常不断的祷告生活当中，应该为哪一些事情恳求呢？首先应当不断为自己的灵性的长进、品格的成圣而恳求，以不断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我们基督徒是要天天在祷告当中靠主恩主审查自己， 不断悔改，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我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罪欠，祷告笃信灵修生活上的疏忽，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本分上的亏欠，都是要求主赦免并靠主得胜的。我们要恳求主，使我们能够不断地住在主的里面，不断与主同行，更加爱主爱人。我们也要为亲友的得救、弟兄姐妹的情况、教会的复兴、祖国同胞的蒙恩、普世救灵圣功的完成而恳求。我们还要为自己和别人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的问题和需要、撕裂和艰难而恳求，并也要多多靠主感恩赞美。主喜欢我们凡事祈求，不断的信靠，凡事感恩，靠主常常的喜乐。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祷告才能够更加得蒙上帝的垂听呢？第一，要对付罪。灵感的诗人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篇66篇18节。智者所罗门也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未可增，箴言28章9节。第二，是要用信心求。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第三，要按照上帝的旨意而祈求。圣经上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称坦然无惧的心。否则如果不按照上帝的旨意，一味的强求妄求，也是得不着的。如经上所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雅各书4章3节。第四，要恳切的祷告。如圣经上说，祷告要恒切，罗马书12章13节。首先每一次祷告都要恒切，要情实迫切的奢求，一直求到上帝的帮助为止，或者应信而屈指自己的祷告已经得蒙上帝的垂听为止。其次，为每一件事的祷告都要有恒心，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的事情也许一次两次祷告就可以得着，也有的事情要很长时间才能得着。有一些事情是要我们终生不断的恒切的祈求，例如我们的离罪成圣，生而又生，更加爱主爱人，这个品格的成圣需要终生不断的祈求。又如传道救灵的工作，我们恳求圣灵完美的浇灌，圣功的复兴，传道救灵工作完成，预备好迎接主来，都是要恒切不断的祈求，一直求到最后上帝为我们成就，能够焕然迎接主面。第五，要奉主的名祈求，也就是要遵照主的意思，依靠主的宝血的功劳而祈求。记录主耶稣亲口所应许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第二件事情就是勤读圣经。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世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经上所有的预言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章20到21节。圣经中不但充满上帝的话，而且从广义来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具有无限的创造和救赎的大能，能世人重生，世人成圣，世人获得更丰盛的生命。可以看诗篇33篇6到9节，彼得前书1章23到25节，约翰福音17章17节。上帝的话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饮食和营养。主耶稣曾亲口教导我们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义人约伯也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所需用的饮食。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二节。先知耶利米也说，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利米书五章十六节。我们如果要使自己属灵的生命得以维持并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至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就必须要天天如饥如渴的将上帝的话语当作食物一样的吃下去。上帝的话也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标准。先知以赛亚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主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使徒彼得也提到，保罗书信当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而且圣经当中也一直警告人们，上帝的话语一句也不可加添，一句也不可减少，免得我们灭亡。可以看箴言三十章五到六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因此我们如果要使自己的信仰毫无出入，永不动摇，如果是要使我们的心灵不受迷惑，就必须要多多的查考圣经，把自己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并且不断的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做。上帝的话呢，也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他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人通道。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一百三十节。我们并且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一直引领我们走过今生崎岖的窄路，一直达到永恒永美的天国。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因此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如果要逾越险阻，避开陷阱，免若歧途，安抵天家，我们就必须要常常默想主的圣言，寻求真理的亮光。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研究圣经呢？有两种研究圣经的方法可以介绍一下。第一种是灵修默想，我们每天事务不能怎么样的忙碌，总要抽出一些时间来默想主的话，为了要从主的话中来吸取灵粮，以不断的培养自己的灵命，建造自己的品格。我们要从默想主的话当中寻求亮光和能力，以不断的建立基督化的完美的品格，增强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热心，推进传道救人的圣功，并遵循上帝的旨意。默想的时间一般是在早上和晚上，此外还可以利用一些零碎空闲休息的时间，甚至可以一边做家务劳动一边来默想主的话。其实要默想主的话，随时随地只要我们有一个心灵愿意默想，都可以找到时间。第二是查考研究，包括这个分卷圣经分卷研究和圣经要道的专题研究两方面的内容。所谓分卷研究，也就是要把全部圣经的六十六卷经书逐卷的进行分析归纳，找出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分写全书的段落和要义，默想全书的主要的信息和教训。所谓 专题要道专题的研究是要对圣经当中基本要道和预言亮光做系统性的全面深入的查考研究，我要将自己的信仰完全在建立在圣经根基上，毫无错误，永不动摇，并且能够把主的这些真道能够更有能力的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信而悔改，明白这些真道，我们一同来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再来。第三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追求理罪成圣。基督徒生活呢，是由灵修的生活和实践的生活两方面所组成的。上面提到的祷告、读经，就是属于灵修的生活。灵修生活的目的呢，是为了从上帝那里不断的获得亮光、能力和恩助，以帮助我们过好实践的生活。基督徒的实践的生活呢，包括不断的追求理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不断的遵循上帝的旨意，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以及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的考验等等，这些内容都包括在里面。现在我们先讲这个不断的追求理罪成圣的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实际上都是从信而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并帮助我们开始追求离罪成圣，而得蒙主恩拯救的。我们也要接着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来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从消极方面来说，信徒如果有任何一点这个罪不肯悔改，都是非常危险的，最后必定会使我们灭亡。每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信徒都有这种经验，当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有任何一点罪行过犯的时候，都会立刻受到圣灵的责备，而心里感到难过不平安。这时候我们就应当立刻悔改认罪，求主宝血的洗净这个罪，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得胜这一罪，我们的心灵就被重新得到平安。如果一个信徒迟延着不肯悔改，就必定会圣灵担忧，可以看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如果继续是圣灵担忧，因着心灵不肯悔改甚至到晚上悔改祷告的时候都没有悔改认罪，那么就必定会进一步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为我们担忧，我们感到不平安，我们这个不平安的心不去理他，最后这个不平安的感觉没有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消灭了这个一次圣灵感动。所以圣经上也告诫我们不可消灭圣灵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这样说如果我们时常消灭圣灵感动，终究必定是圣灵再也没有办法感动我们，就有可能最后犯亵渎圣灵的罪，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所谓亵渎圣灵这个罪呢，也就是心灵刚硬到一个程度，不可能再被圣灵感动了，实际上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了，可以看马太福音12:31-32。因此一个信徒如果放任自己任何一点自以为是细小的罪而不肯悔改，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所不愿意赐福的罪必定要赐福我们，而是我们灭亡。但是我们如果愿意悔改，即使我们再软弱，主也不丢弃我们。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6:37。主必定要恩助我们至终得胜。圣经上也提到义人随其事跌倒人必兴起使徒保罗也说我们靠着感谢上帝，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肉体得胜罪恶，过得胜的生活了，这个罗马书7:25。那么以上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从积极方面来说呢，我们如果能够靠主救恩， 不断的更深的信而悔改，不断的殷勤称义，不断的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那就说明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在日益的长大，属灵经验已经日益的完备，这样也就不至于迷失真道，或是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这实际上也就等于在不断的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也就是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并且永不缩小了，并且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了。可以看彼得后书1:10-11。第四件事情是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是被上帝无限的大爱所激动，基督无限救恩、浩大的救恩所拯救的人，必定要完全献身给主，为主而活，为主工作，以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可以看格林多后书5:13-15，因为我们的心灵既然被上帝的爱所激动，基督的救恩所充盈，就必定如活水的泉源，或者是像江河一样的活水的江河一样涌流出来，惠泽造福于众人。再说凡是得蒙真理光照、得蒙主恩拯救的人，我们也都负有责任啊，负有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10:7-8。圣经上也说，人若只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4:17。因此凡是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人，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等于是犯了杀人的罪。就如上帝对先知以西结所说的，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生命，他必死在罪中，我必向你讨他生命的罪。以西结3:17-21。为此使徒保罗也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格林多前书9:16。其实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不但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福分。主耶稣曾说，士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这句话不但是指着物质方面的施舍方面说的，而也是指着救灵圣功方面说的。在救灵的圣功上，我们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救别人等于救自己。一个热心于传道救灵圣功的人，他的信心、爱心、热心都被不断的增加，他的灵命比日夜的强健，从而也有助于他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对主的圣功漠不关心，对主内的肢体缺乏交通，也不参加聚会，那么他的信心、爱心和热心呢，也都会日夜的减退，他的灵命也被日夜的病衰，甚至最后有死亡的危险。希伯来书10:24-25。因此我们如果要不断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必须要不断的尽到自己爱心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华严人在喜乐的泉源一书当中说，克己利人的精神可以坚定品格，世人有基督那样的优美，叫人本身得着平安快乐，使心智成为高洁，自私卑鄙的意念就没有存留的余地了。凡如此利用基督所赐恩惠的人，必定能够长大有力，可以为上帝做工，他们将有清明的心灵，并有坚固而不断长进的信心，祈祷的时候也更加得到力量， 上帝的灵感动他们的心，就是要使他们的灵性发出圣洁的和谐，呵护他的圣意，这样献身去做救人工作的人，是千真万确的在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啊。这个喜乐的泉源第九章第十一段第五件事情，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不断的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的人生。不但在平安顺利蒙福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危险挫折磨难逼迫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深信上帝对我们怀有无限的慈爱、全能和智慧，他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这种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的信心的功课，就像是我们的人生变得格外的光明，并使我们的心灵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正如圣经上对我们的劝勉，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另一处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甚至圣经上也劝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意味大喜乐。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就是在逼迫当中也应当欢喜快乐。正如主耶稣劝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我们要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首先要学会数算主的恩典。正如一首赞美诗当中所唱的，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教你惊讶历史落欢呼。第二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习凡事感恩，不但在健康顺利蒙福的时候要感恩，而且就是在生病挫折磨难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也要感恩，因为这一切的痛苦逆境也都是出于主所应许的，为了要熬炼接近我们，并且之中必要成为我们最大的福气。正如圣经上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例如我们都知道约瑟的磨难，他年约十七岁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埃及做奴隶，后来也被诬陷做了几年监牢，但上帝却借此操练他，最终终于使他成为埃及全国的宰相，荣耀了上帝，造福了万民。第三点，我们尤其要为天父上帝的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的牺牲以及为我们所承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而永远不断的感恩赞美，这样我们的心灵就像被主的洪恩大爱所充满，短暂今生的任何欢乐和苦痛都将不再能够诱惑和伤害我们的心灵。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呢？首先我们要学会不断的信靠上帝，我们要因信感恩、因信赞美、因信喜乐，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疾病、痛、失恋、逼迫的时候，所以会忧愁、烦恼和胆怯，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信心。主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又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使徒彼得也说，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一章八节。因此我们如果充满信心的话，就必定要不断的感恩赞美，常常喜乐。使徒保罗也劝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怎么样靠主喜乐呢？他其实是笑到我们说，应当忧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第二呢，我们也要学会不断的顺服上帝。以上经文中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按照原文和英文的意思，在是在主里，要在主里常常喜乐。在主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信靠主，一个是顺服主。我们所以能够在主里，不但是因为信心，而也是因为顺服。信而顺服才能得到主的平安和喜乐。正如一首赞美诗上所唱的，信而从主必得平安无数，必无发自旧灵性，只有信而从主。我们不但在平安蒙福快乐的时候要顺服主，而且在遇到困难、疾病、失恋、逼迫的时候也要顺服主。而且我们的顺服不应当是愁眉苦脸的，而应当是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的，不应当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要在顺服当中努力学好功课，克服困难，做好见证，永主一人，必能提早接受考验，进入更永美的境地。总之，我们若要不断地做成得救的功夫，就必须要在祷告、读经、追求离罪成圣、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以及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方面，这个五方面的事情上面，不断地靠主恩助，奋发努力。